喂，我们今天开始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。今天是从老子的第48章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也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在这个第48章里面，老子讲到了一个几乎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无为。而当你无为，老子说你就无不为了。这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几乎是完全不能容忍。整个西方的教育都主张你必须做，你不做你就糟糕了，你不做你就会失去一切。而老子在这里提到的无为，实际上跟做不做没有关系。他这里这个无为里面的这个含义，完全是心灵化的。你可以做事，但是仍然保持无为。就好像我们大多数人，即使躺在床上什么也没做，他也是有为的，他的脑子里一直在做，他的手跟脚是没有做，一动不动，但他的脑子在拼命的动，在拼命的做。而老子这里面的无为，是指你最内在深处达到了一个放松，而你外在你可以做，他丝毫不妨碍你外在继续做你的事。曾经有人问我，如果达到无念的状态，达到一个空性的状态，那么他还能念书吗？他当然可以念书，他甚至可以背单词，他甚至可以把需要念的这些功课全部完整的学下来，没有任何妨碍。而且如果你有经验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当心灵处于一个极度放松的状态，你的头脑灵敏度不是降低了，而是升高了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个小孩子，还抱在手里的小孩子，大概2、3岁或者3、4岁，他刚刚会学会说一点点话的时候，刚刚学会勉强用一些语言表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有一个习惯，他一直在动。他的注意力几乎是分散的，他要么咬手指，要么在抓这个看那个，他的注意力没有一刻是集中在一个点上的。一个小孩子天生他的注意力就是分散，分散这个词不恰当，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词。一个4岁以前的小孩子，他的意识状态、他的注意力状态，天生就是360度打开的。如果你曾经跟一个孩子，跟这么小的一个孩子，有那么几天的接触，或者你曾经是父母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你会发现你看着这个孩子，好像他从来没有注意过任何事，他从来没有专注过任何人、任何点，从来都没有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他突然会告诉爸爸妈妈，突然会告诉身边的人，刚才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事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尤其做过父母的人，那个孩子会告诉你，你把钥匙放在哪了，连你自己都忘了。他从来都没有注意过你的任何一举一动，但他的注意力却是打开的，以至于他自然的、被动的就注意到了所有的一切，即使他没有抬起眼睛，即使他没有真的睁眼去看，他也意识到了周围发生的所有一切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尤其做过父母的人，小孩子似乎天生就有这个功能，他的觉知是完全敏锐的，而且不需要用力的，不需要专注的，不需要有焦点的。他坐在那儿玩玩他的玩具，坐在那儿啃手指、看电视，然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全部注意到了，他甚至没有侧耳去听，没有转过脸去看，他也全部注意到了。然后他可以告诉爸爸妈妈，刚才有谁从旁边走过去， 对老子讲，专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你能够像一个婴儿一样吗？完全放松下来，把你的心灵，把你的头脑完全放松下来。而当你完全放松的时候，一个副产品就产生了，也就是你的觉知，你的意识突然就变得敞开了，而敞开会携带着敏锐，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。你看一个孩子，他好像是无为的，他在啃着手指，啃着脚趾，他的眼睛在东看西看，根本没有看任何东西，但他似乎看到了一切，他听到了一切，他听到了你甚至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声音，他都听到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，看过这样的新闻？一个小孩子看新闻联播的时候，看天气预报的时候，他可以把所有天气预报里的城市倒背如流。他知道这个上海后面的哪个城市是哪一个，再后面那个城市是哪一个，他从来没有背过书，他甚至都不识字。但是一个孩子，因为父母在看天气预报，他在旁边玩耍，然后几天以后你会发现，他开始告诉你这个城市后面是那个城市，他完全熟了，他二三十个城市他完全熟了，他根本没有经过背诵。他就记住，一个孩子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学习文字化的母语，然后所有的语言对于他来说都是天然的，只要爸爸妈妈在旁边说话，他渐渐的就能听懂，渐渐的他就会说，他没有经过记忆，没有经过背诵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唯一做的就是敞开，而当你敞开。当你完全放松的敞开，你突然发现你听到了所有的声音。你有这样的记忆吗？我相信你有。你有夜晚来到农田旁边，在月光下静静的坐在那，摇着你的蒲扇，躺在躺椅上，你什么也没有听，你只是躺在那。夏天的傍晚，你喝了一口茶，摇着你的扇子。躺在躺椅上，突然你发现你听到了所有周边的鸟鸣跟虫叫，所有的声音，几千个声音，成千上万的虫叫，你同时听到，而这个声音是你平时从未曾注意过的，它天天都在，但是你只注意到了电视机。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窗外有这么美妙的音乐。当你把电视关掉，当你放松的躺在躺椅上，突然间整个世界似乎倾泻而下，整个世界所有的声音似乎像潮水般涌入你的耳膜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甚至敞开都不需要做。因为敞开自动发生，只要你放松，只要你无为，那个敞开就来了。而当你打开门，所有的东西都涌进来了，因为它并不在远处，那些声音、那些鸟鸣跟蛙叫，就在你的门口，是你关上了门，所以你听不到。而当你敞开，它们全部蜂拥而入，一拥而入。几千个声音，几万个声音，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。这个经验你一定会有，这个经验人人都曾经有过。而伴随着这个经验，另外的一个副产品，就是你会发现，一个孩子总是很快乐，一个敞开的人总是很快乐。如果你保持4岁童真般的敞开，你将会保持快乐。你现在就可以尝试这一点，你此刻就可以尝试这一点。此刻窗外是安详的，窗外闪烁着星空。如果你保持敞开，保持你心灵的放松，保持没有任何的思想，你面对着星空，你忽然就敞开了。而此刻，你会发现一种不是高兴的高兴。一种不是兴奋的愉悦，一种难以言喻的甜蜜感、美感。当你此刻仰望星空的时候， 整个世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之美，那个美丽是无声的，那个美丽从来没有缺席过，它一直在，只是你没有敞开，你没有去看它，你没有去听它，所以你错过了它。而现在，只需要现在，你放松，你再一次敞开，你再一次仰望星空的时候。那个美又来了，那个美再一次倾泻而下。所以，为什么一个孩子总是很开心？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是敞开的，他随时都有一种心灵的无为存在着。而当你拥有这份心灵的无为，你就能够做到取天下常以无事，什么意思？你有听过新闻里的报道，唐山大地震的时候，最不容易被砸死的，最不容易被地震废墟掩埋的，是那些婴儿。往往婴儿的存活率比较高，成年人死的比较多，婴儿的存活率比较高。那些婴儿的手脚都被包在蜡烛包里。也许父母都死了，但是一个婴儿却活下来了。这一点曾经被应用在禅宗，尤其是日本的禅宗。有一次，在日本这个禅史里面记载了这么一段公案：有一个当地的士绅去到寺庙里看一个悟道的长者，一个长老。大家知道，日本是地震多发带，啊，地震很频繁。而当这位官绅跟长老一边喝茶一边聊天，正开心的时候，突然间来了一阵大地震，啊，震得而且蛮厉害。这个士绅撒腿就往外跑，啊，扔下茶杯就往外逃。几分钟以后，地震过掉以后，哎，他刚刚想起来，哎，这个老和尚好像没出来，他再颤颤巍巍的回到禅房里一看。老和尚仍然在那儿喝茶，很镇定自若，而且姿势都没有改变过。他仍然坐在那儿，仍然端着他的茶杯，神情非常自如。在禅的意境里面，如果你内心安住于无为，外界将没有什么能够触动你，外界将没有什么能够打扰你。外界将没有什么能够侵犯你，这听上去有点玄妙。这就是为什么唐山大地震当中，蜡烛包里的小孩往往存活率很高，因为他不知道大地震已经来了，他仍然在安睡当中，他的心灵仍然在一个完全放松的自如的状态里面，所以即使墙壁倒下来也伤不了他，这非常奇怪。你的心跟你的外界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对应。当你心中无事的时候，你的外界一定是没有事的。即使外界山崩地裂，也不会丝毫的妨碍到你。所以取天下以无事，听上去有点玄，但这正是禅宗的理念。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。一生都在给麻风病患者洗脚，你知道麻风病是高传染性的疾病，你碰到麻风病人的伤口，碰到他流出来的脓水，你就会被传染，而且是100%。而梅赫巴巴一辈子都在找这些麻风病人，给他们洗脚、洗澡、洗脸，事后甚至不洗手。他有一次给麻风病人洗完脚以后，就立刻吃东西。他的弟子就很紧张，说你至少要应该洗下手，你再拿那个甜饼吃。他说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被传染到，因为他的心里是无为的。当你的内心是完整的，你的外在一定会完整，你的外在将不受破坏。所以这就是梅赫巴巴达到的境界，一个禅者的境界，它可以应用在生活里面。人们总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就慌张失措，有两种面对危机的方式，一种是急中生智， 从你的心里，从你的潜意识里，从你所有的知识记忆里面，找到一条捷径，解决当前的困难，救急。换句话说，为了救急，为了活命。而另一种方式就是禅者的方式，彻底的无为。当你安处无为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你。当然，要达到这一步是很高的境界，非常高的境界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。第一种是圣人，一个已经证悟安住无为的人；第二种是白痴，一个没有智商的人，啊，或者说一个婴儿，他的智力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让他紧张的程度，他完全不紧张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他仍然是放松的。而他的放松拯救了他，所以只有两种人。所以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，一个白痴跟一个圣人很像，唯一的差别，白痴是无意识的，圣人是有意识的，而他们在心理的状态上几乎是一样的，他们在心理上都是无为的，都是空的，他们内心深处都是放松的，没有任何担忧的。所以当你不担忧，就没有什么担忧能够落到你的身上。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不求自得，你不追求它也来了，你越追求它越来不了。所以老子在这里讲“为学日益”，你学东西是越来越往里填充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为道则日损，而学道要越来越扔出去，越来越损失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把你内心的这些担忧扔掉，把你内心的这些恐惧放下，让你成为一个完全无忧的圣者。永嘉玄觉在《正道歌》里的第一句话就叫“君不见，绝学无为贤道人”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绝学无为的贤道人，一个放弃学问、一个完全无为的一个道人，安闲的道人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。他既不排除他的妄想，也不追求佛啊、仙啊，也不追求真理，他只是安闲的啊。所以，君不见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。他达到了彻底无为的境界。你的心里如果有一丝的念头，即其有事，这个事哪怕是最小的事，就不足以取天下。你哪怕有一丝的念头，就有一丝的紧张，这一丝的紧张就会创造一丝的障碍。你有多少紧张，你就有多少障碍，他们是对等的关系。在生活里面，你时时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对等性。你越是在乎什么，它就失去的越快。古人有一句话叫"情深不寿"，你对某一件东西的执着越是深，也就是情深不寿，那个东西寿命就长不了。你对那个东西执着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它就长不了了。情深不寿啊，这古人讲了一句很美的一句话：你太执着于它了，那个执着是强烈的紧张，高度的紧张。你的紧张使你把它推远，你把它越推越远，用你的紧张，用你的抓，你在拼命抓住它。你在拼命追求他，他反而越来越远。啊，对，惠极必伤，情深不寿，强极则辱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啊，像一块玉一样，无所求。所以老子在第49章讲：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，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义善之，得善；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义信之，得信。圣人在天下，奚奚焉为天下浑其心，百姓皆助其耳目，圣人皆孩之。啊，所以圣人就是要让你们变成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，把你的耳朵、眼睛堵起来啊。不要让你看的太多，不要让你听的太多， 你看的太多，听的太多，你就复杂了，你的思想就不得已就会复杂化，所以它让你变得单纯，对西溪焉为天下浑其心，啊，让你的心变得不是那么敏锐，啊，变得浑厚，啊，这一个人如果浑厚一点，命运就好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很精明的人，命运多舛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到你生活里的那些同事、亲戚、眷属，你发现一个亲戚眷属越是斤斤计较，他的命运往往越是多舛，不太会很顺利的。啊，一个命运叫傻人有傻福，他想的不太多的人，哎，他福气很好，什么事情想都不想就来了。对圣人为天下浑其心，啊，你要傻一点，要浑其心。啊，不要太精明，啊，处处好像不能吃一点亏，通通要占便宜，那你就吃大亏了。善者无善止，不善者无亦善止。所以你傻一点，你不要分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。对于圣人来说，他并不分这个人很好，这个人很坏，他看上去你们都是孩子，德善，平等的看待。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亦信之，德信。因为在他的心里，当你德信德善的时候，你是最自然的，最轻松的。你发现你在区别对待的时候，你也很累，是不是？你在区别对待这个人、这个人、这个人，你发现你也很累，没有必要这样。你完全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背景，如果你看得够深。有两种方式，如果你看不深，你根本看不深，你就做一个白痴也很好。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好的，一个白痴是淳朴的，是善良的，是有德的。他可能没有道，但他一定会有德。如果你够智慧，你看得够深，你看到每一个人的背景深处都不是坏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背景深处是坏的。他即使自私自利，即使唯利是图，他也是为了生存的本能，他并不是真的为了伤害别人，出于这个本能是能够理解的，所以这个本能本质上是善的，出于维护你身体的存在，维护你生命的存在，他在照顾他自己，他只不过照顾的面小了一点，而照顾他自己是对的，因为他的能力只有这么大，他的心量只有这么大。他的心量只够他照顾自己一个人，那么他的这种照顾仍然是出于对生命的爱，对自身的爱，对本质上是对的。如果你看得够深，你就会得善，你能够理解他，你能够原谅他了。真正的问题是你真的能够原谅他吗？也许你能够理解一个像范跑跑这样的人，他胆小，他怕死。也许你在他的位置，你也一样怕死。他也许不能照顾所有的孩子，所有的同学，但他至少照顾了他本人的身体。所以，如果你看得够深，甚至这样的一个人，你都能原谅他，为什么不呢？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，据说一个杀人犯连着杀死了看管仓库，这个仓库是。装这个高级野山参的仓库，他连着杀死了仓库3道门的门卫、守护者，包括狗，全部毒死。他偷了最名贵的几万块的野山参回家，回家以后他把野山参给他太太，让他立刻煮了吃，然后他自己就跑了。可见他不是没有一个善良的人了。他立刻把这个野山参煮成汤给他妈妈、给他太太吃，他自己跑掉，连夜就逃走了。所以，即使这么一个杀了好几个人的人，杀人犯，他偷出野山参吃给老娘吃，就给老婆吃，他心里深处仍然有那么一分是柔软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是没有柔软点的，都有。一个圣人看到这一点。他看到了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质，你认为自己很刚强、很无情、很野蛮、很自私， 但在一个圣人眼里，你还是个孩子，而一个孩子是可以原谅，他不懂事，而一个孩子，他内心深处仍然有柔软点，仍然有柔软度，所以他仍然会原谅。在圣经里面，在这个苏菲教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个圣人啊，名字我忘了。这个圣人因为他的成道，他讲了一些超出古兰经的文字。一个成道者总是会讲一些超出经典的文字，而那个触犯了循规蹈矩的毛喇们啊，触犯了循规蹈矩的那些圣教士们，他们把这个圣人抓起来，砍断他的双手，砍断他的双手，在砍断他双手以后，游街，游到那个十字架，要把他钉死。而他一路游街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朝这个圣人丢石头、扔石头，这个圣人被砸得满头是血，满头是血。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很野蛮，他们认为一个罪犯应该被活活石头打死，就好像现在的伊斯兰教，那些犯罪的人要被施以石刑，用石头砸死。那个圣人用他断的手，用他浑身是血的手。他把他身上的血撩起来喝进去，然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，在扔石头的队伍里面，有一个他的最亲爱的门徒，这个门徒也是一个开悟者，但是他迫不得已，他必须向他的师傅扔石头，如果你不扔，你也会被抓住，你也会被砍断双手，也会被送上十字架，所以他不得不扔，但他不忍心用石头打他的师傅，他扔了一朵玫瑰花，他扔了一朵花，而这个时候，他的师傅突然间哭了，所有的人用石头打他师傅的时候，打这个老圣人的时候，这个老圣人完全没有哭，丝毫没有任何伤心的感觉，没有绝望的感觉，一点都没有，他还用手撩起他本人的血喝进去，他觉得他的血是有净化作用的，他用他的血抹他的身体，他说我在净化我自己，我在临终以前净化我的身体，用我自己的血。而他们当他的这个开悟的门徒用一朵玫瑰花扔他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哭了，为什么？他痛哭的跟所有的人说，你们打我都是可以原谅的。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你们是无，你们用石头打我的时候，你们完全是孩子，你们是无知的。而当我这个门徒在用一朵玫瑰花打我的时候，他是有知的，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。他即使用一朵玫瑰花砸向我，那比石头砸向我更令人伤心，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有罪。即使用一朵玫瑰花砸向一个圣人，也有罪，所以他哭了。所以，在一个圣人的眼里，那些无知者是可以原谅的，他们犯再大的罪，他都可以原谅；而一个有知者，哪怕犯最小的罪，他都会为他痛哭，因为他的这个行为一定会引来回应，引来回报。你在有意识的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仅仅出于懦弱。即使你扔的是一朵玫瑰花，你仅仅出于胆怯跟懦弱，你不得不扔点东西，因为你不扔，你就会被抓起来。对，在圣人的眼里，他看得更加透彻、更清晰，他看到一切的人背后都是善，本质都是善的。所以，当你能够看到这一点，你的德里面将蕴含的道，它不仅仅是纯粹的德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憨厚者的一个德，一个无智的德，它变得有智，有智慧，它的德里面开始生出道来，它的德里面开始生出道来。而当一个圣人发现周围的人无法生出这样敏锐的觉知力、敏锐的智能的时候，他就会为天下魂其心，他干脆让你们成为魂其心的人。淳朴的人，无知的人，憨厚的人，筑起耳目， 接孩子，让你们成为像孩子一样纯真的人，不要给予你们太多的知识，你们会变得复杂，会变得狡诈，会失去你的童真，失去你的天真。而当一个人失去天真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50，出生入死，生之徒，十之有三；死之徒，十之有三。人之生，动之于死地，十之有三。何故呢？复何故啊？以其生之后，盖闻善射身者，陆行不遇四虎，陆军不备甲兵。四无所投其脚，虎无所用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复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好，他告诉你了，你如果变得狡诈，变得有分别心了，你开始不那么淳朴了，不那么善良了，你开始变得所谓的小聪明了，会怎么样？他告诉你，人之生，动之于死地，十之有三，有1/10的人是明明可以活下去，却死了。他把他自己挪动到死地的那个地方去了。有1/3的人活下来，有1/3的人由于先天的原因，他活不下来，有先天的疾病啊，等等等等，他必死。但是还有1/3的人，他明明可以活下来，却也死了。这部分人就是动小脑筋的人，他的小脑筋害了他，而不是帮了他。为什么说害了他？何以故？啊，复何故呢？啊，盖闻善射身者，陆行不遇四虎。真正善于养生的人，就在路上走，不会遇到猛虎；即使走到两军交战的地方，也不会被兵刃所伤。为什么？他走到深山老林里，不会碰到猛虎、野兽。走到两军交战的战场上都不会有兵刃伤到他，这就是刚开始老子讲的：你心中没有恐惧，恐惧就伤不到你；你心中自然放松，就没有任何外来的事物能够伤到你。所以，虎无所用其爪，四无所投其脚，兵无所容其刃，它没有地方可以伤你。啊、嗯，是啊。看上去好像是傻人有傻福一样的，啊，聪明人都被砍死了，而那个傻乎乎的人倒回来了，那个不那么灵敏的人，反而一箭都没有伤，没有中到，而那个灵敏的人，反而被刺死了。生命就是这样，你如果觉得自己非常聪明，自视甚高，非常的聪明。而你的聪明没有还没有达到绝顶聪明，你的聪明是在半当中半吊子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往往这个时候你是最危险的。你如果是完全愚昧的，或者当你聪明已经绝顶了，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会知道自己是无知的，他的聪明达到了100%以后，他看上去像一个没有知识的人，一个善于演讲的人，他在生活里面是绝对沉默的。非常沉默，一个真正聪明的人，他几乎不怎么开口，而越是小聪明的人，越是喜欢开口，他的话非常多，他恨不得显示出他的聪明伶俐，而往往一个这样的人，是处在那1/3的死地当中的人，很容易死，这种人死得快，据说老子出关出出呃这个出。出关的时候，被迫写下这本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这个逼迫他写的人叫关仪子。关仪后来看了这本经以后，也得道了。得道以后，他离开这个边关，到了这个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农村。很奇怪的是，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开始五谷丰登，他走到哪儿哪儿哪儿就粮食种得特别好啊，风和日丽。啊，民风就变得很淳朴，当地老百姓就觉得这个人来了，我们福气就好像突然变大了，老百姓就开始崇拜他，啊，经常送东西到他家里去，啊，他很烦，啊，他很烦，你们不要来看我， 他住在小山包上，老百姓会把家里的小孩送到他那去上学，最后他往往把那些聪明伶俐的孩子都遣送回来，留下一些很笨的小孩。他说：“我就喜欢笨的，笨的我要，很适合我，聪明的我不要，你们通通回去。”最后他甚至不堪其扰，因为村民觉得他是个大圣人，啊，逢年过节就要来拜访的，参拜的。他不堪其扰，就带着几个很笨的童仆，就离开那个地方，到更没有人烟的地方，更荒凉的地方。但他往往去了那个地方以后，没多久，一年以后，那个地方就会变得又开始五谷丰登了。所以，当一个无为的人，无论走到哪，那个地方就会变得莫名的繁盛起来，啊，莫名的繁荣起来，所有凶险的事就会自动的远离他。讲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无论我认识的佛教徒、天主教徒，或者学习灵性的一些人，你会发现，我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往往会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诉求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他们都会问我，啊，我有某某愿望，我现在实现不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吗？教我一个法门。教我一个咒语啊，教我一个念诵的方式，一个打坐的方式，一个冥想的方式，一个祈祷的方式，让我祈求以后我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，能够找到男朋友，找到女朋友，能够事业顺利，能够疾病消除，能够消灾免难等等等等，所有的这些诉求都指向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就是有为的愿望，你有一个具体化的有为的愿望，你如果强烈的祈祷。你如果发自内心的、迫切的、带有极大强度的祈祷，你的这个愿望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，但那个实现几乎是在用一个比喻，几乎是你在拼命的大力敲上帝的门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那么，如果你敲得够大声，会给你扔出一点东西来，暂时满足你一下，这个会。这个的确会，然后门就关上了，后面是重点，然后门就关上，除非你再一次拼命敲、拼命敲、拼命敲，敲一个晚上，门缝又打开一点点，再扔出去，又关上。上帝似乎对你很吝啬，每次只给一点点，而且这一点点只是你要求的那一点点。那为什么一个像关乙子这样的人，他根本什么都不要求，甚至你给他都嫌烦？你别来，而一个嫌烦的人，把人们都遣散的人，老天爷拼命的给他，他走到哪儿给到哪儿，他走到一个荒凉的地方，山包上，那个地方就开始变得繁荣，变得花开，变得所有的作物都开始丰收，所有的老百姓，周围的附近的老百姓都开始变得富足。非但他自己富足，他周围的人都开始富足，上帝整个生命似乎对他极为的慷慨，极度慷慨，恨不得塞给他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在老子《道德经》里学会的一个东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像一个乞丐一样，只能要到一块钱，而一个像关乙子这样的人，他连手都不往外伸，所有的礼物就倾泻而下。也许你可以说，哦，因为他无为了。因为他什么也没做，因为他无为，这样说没有错，的确没有错，但是在这个说法里似乎缺少了一个种子，一个因地，而这个因地很重要。大家看前面这段话，老子在49章里面讲到了一个德善跟德性。你知道佛陀在整个教义里是非常注重因果这两个字的，佛陀提到。有两种圣人，有两种圣人，一种圣，这两种圣人都达到了无为，都达到了无为，但是其中的一种圣人却往往会罗汉脱空钵，他达到了无为，他的内心是完全无为的，但他却依然贫乏，他的整个一生是罗汉脱空钵的一生，他甚至要乞讨的东西都很困难。讨口饭吃都很困难，而有另外一种 圣者，他达到了无为，他的一生却像观遗子一样，充满了丰盛。佛陀曾经非常明确地讲到这两种罗汉跟菩萨之间的一个区别，同样达到无为的圣人的之间的一个区别。这个区别就是，那个菩萨，他在他的无为里面向外展现了，也就是向外展现的时候，他种下了一个种子，德的种子。无为也许仅仅是道，空，涅槃，仅仅是道。你如果这个道不向外展现，那么还缺少另一个翅膀，就是德。这个德是真正的物质化的种子，除非你种下了你的德，否则不会有任何来自德的回应，来自爱的回应。空是不够的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你的空似乎缺少了另一个翅膀，你完全是无为，完全是涅槃，完全是空，你会很快融入这个空，你会像梅赫巴巴在印度40年寻找的那些 master 一样，他们融入了上帝，融入了空，但是彻底忘记了世界，他们甚至忘记了吃，忘记了喝，忘记了周遭的存在。而 master 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很贫困的，他们甚至在无人可及的荒山上吃石头，他们吃石头也能活啊，这个很奇怪，他们吃树叶吃石头也能活，因为他的爱，他的空无法向世界展现，世界都在他面前已经消逝了，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神圣上帝本人身上，所以这是一种失衡。所以梅格巴巴用一生的时间，40年的时间唤醒他们，让他们从那个空里面回到世界，这就是菩萨。而当你回到世界，你的空突然间有一个质变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也许可以在音乐的高潮融入那个甜美，你是闭上眼的，此刻请你模仿这一刻，可以吗？大家能做到吗？你模仿仰起头在音乐高潮的那个片刻，每个人都做啊。你模仿，即使你没有音乐，此刻你也可以模仿在音乐高潮融入顶峰的那个片刻，能做到吗？可以吗？融入顶峰的那个片刻，而这个片刻你是闭上眼的，你似乎甚至陶醉在其中，可以吗？大家，你似乎可以陶醉在其中，很神醉，对不对？而我要求在你神醉的那个片刻，缓慢地睁开双眼。缓慢地睁开双眼，你的神醉突然间洒向世界，你的眼中，在你神醉的眼中，世界是不是突然间充满了至美？你眼中的一切突然间都变美了，你眼前的一切都变美了，无与伦比的变美了，那个美甚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它太美了。当你凝视夜空的时候，这一切，当你把凝视夜空的眼睛转到旁边的楼层的灯光上，请大家实验，你凝视夜空的眼睛转到楼层的灯光上，你也许从来都没有注意过，那个楼层的灯光突然间变得五彩斑斓，突然变美，你的爱洒向了世界，你的爱不仅仅投向上帝本身，投向那个高峰经验。你把那个高峰经验的爱投向了世界，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你把你内心的美洒向了世界，这就是一种德。你不需要布施金钱，你也可以给世界增加一份甜美，增加一份爱意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告诉你两个字，这就是佛陀讲的回向。你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回向了。就把你的爱洒向世界，这就叫回向。所以佛陀讲回向是有功德的，为什么？你种下了德的种子，而那个德会回来，没有任何一个爱不会回来，爱迟早会回来。所以为什么佛教里说你要天天回向，要把你每天念的咒语，每天做的好事， 每天哪怕心里产生了一念善念，你都要回向给世界，回向给每一个人，回向给你的父母，回向给你的亲人、爱人，甚至小狗，甚至回向给你桌上的茶杯，回向给你，给天空，回向给大地，回向给每一寸的空气。你回向的范围越大，你种下的德的种子就越广。所以佛陀主张你的回向不要吝啬。佛陀一直在告诉你，你要回向一切众生，甚至要回向十方三世，它的范围更大了。十方三世是什么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甚至要跨越时间的界限。你的回向应该如此的广大，你在给你自己种下德的种子，你在积德。而我们回到刚才的最初的起因，为什么一个像观音子这样的人？上帝会拼命的给他，你要知道，生命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缘无故的，因为他在上帝给他以前，他已经在他的生活当中每一秒钟，他都在回向给所有的世界，他以他的爱，观音子在每一个片刻，在每一秒钟，他以他的爱在洒向这个世界。对上帝不得不还给他，你明白了？你付出的就必须还给你，没有什么是白来的。你表面上看上去啊，观音子走到哪儿哪儿就哪儿的人就开始喜欢他，就开始爱他，把家里的小孩都送给他，好像他都是白得的。那你就错了，他从未曾白得一点点，他甚至撒出去的远远大于他获得的，所以整个生命拼命的还给他，还不够。因为他每一秒钟又在洒向世界，以他的爱，他拼命的在洒，他以他的空性，他以他的无为，在洒向世界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新加坡那个活的100多岁那个老人？有人给我名字提示一下吗？那个到100多岁还能够做瑜伽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前几年刚圆寂，他自己办了个养老院，哎，许哲，对了，他好像是90几岁还是100岁，还可以做瑜伽操，把脚凹到头上。他从没有要求过金钱，他自己都是一个百岁老人，他还照顾其他老人。他甚至办了一个养老院，我记得，照顾很多老人，104岁，对。他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们要捐款，你们要这个帮助我没有，但他从来没有贫乏过，没有贫困过，因为他以他的爱心在做事，他不仅仅只是回向爱了，他的爱已经物化成行动了，他在实际的照顾这些老人，所以当你的爱甚至物化为行动，宇宙都知道，你不要害怕，没有人知道，宇宙全知道。宇宙一定会还给你，一定会回给你，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了他。特丽莎嬷嬷也是这样。特丽莎嬷嬷开始办孤儿院的时候，她身上一毛钱都没有。她的第一个孤儿院是在印度大街上街边的一棵树下，她在街边树下铺了块毯子，招了几个没有人要的孤儿。坐在这个毯子上，他开始照顾他们。特丽莎嬷嬷的基金会到现在为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，而且资金量是最大的、最雄厚的。所以，当你洒向爱，当你向世界洒出你的爱，而这个洒出你的爱不能只是口头禅，不能只是吹牛，你必须物化它，像许哲老人一样，像特丽莎嬷嬷一样。你如果能够在街边铺一块毯子，开始照顾别人，你不要担心你会失败，你一定会成功。你也许可以走到马路上施粥。我的学员里面有人在广州常年累月的施粥，每个礼拜自己掏钱，而他的组织据我所知已经越来越庞大了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。他施粥的对象都是流浪汉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所以你要用你的爱物化成行动，你不要担心没有人会理解你， 上帝一定会理解你，而且上帝比你实际，你明白吗？上帝从来就不是一个虚的人，他会以实际的方式理解你，他会以各种各样的人推向你，他会以各种各样的物质、资源、人脉推向你。只要你的爱是纯粹的，只要你的爱真的化作了行动，这一切都会来。所以这就是老子真正的这几章的含义。你能够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养生吗？真正的养生就是这样，不要自私，洒出你的爱，这就是真正的养生。越自私的人死得越快，他的自私使他更加的封闭，更加的恐惧，更加的狭隘，你就会成为那个1/10的人，动之于死地的人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课，关于爱的语言的这一课。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比爱更能够让一个人成长。我非常高兴，我觉得今天这一课非常成功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接着可以站桩或者以太冥想，谢谢大家。